各位滴滴爸爸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滴滴爸爸等待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这部，要跟自家要跟朋友分享的，请下配环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滴滴爸点 net.tw rainbow 小老鼠滴滴爸点 net.tw。今日这部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趣味的代志哦，啊。先甲大家科起这个齿轮呢，齿轮，大家知道齿轮哈，在我们的机械上面用个非常非常的多，包括卡达车啦，或者是手表啦，等等，大大小小的机具都用到齿轮。那齿轮到底是啥物人发明的？大家心里有个答案了没有？好，来甲大家讲一则报道，用科学家。以花园中常见的一种小型昆虫身上划痕啊，很像齿轮的同步移动机制哦，显示呢齿轮并非人类发明，演化已经像早一步啊，这是科学家第一遍在自然世界发现，那像齿轮的这款机制，推翻齿轮是人类发明的想法，小昆虫身上哎，这的齿轮不是人类设计出来。而是演化出来的，好动物会当精进，而且精确做出协调同步的动作。这是布里斯托大学学者，是一个共同研究者所讲的。这种的昆虫是什么虫？大家已经真好奇啊！这个叫做伊苏斯夜蝉，一种蝉呢、这种夜蝉。科学家讲，因胚来有着弧形、边缘呈锯齿状的带状构造。在年轻的伊苏斯夜蝉一在踢动后脚跳跃的时候，这些带状构造上面的齿轮就精确的互相咬合。好，这个后脚踢动时，两边的后脚可以同时移动，所以伊能离开动作器同时做出来的。这个做的力道幅度都赶快多。Scotton 一共这些齿轮顶管每一个齿轮咬合处都是圆角，跟人类做的齿轮一模一样。那有什么功用呢？为什么齿轮要这个咬合处是圆角呢？他说这样可以吸收移动产生的震动，让齿轮不去压回去。原来这个牙顶管，齿轮顶管那个牙构造还有学问哦。那研究主持人剑桥大学教授伊勒贡，伊苏斯夜蝉每一对后脚上面的齿轮互相咬合，一旦卡不能给咬开，动作完全一致，时间差不到30%，不是30%，那几乎就是同步嘛。那科学家除了解剖分析之外，也用高速影片捕捉齿轮的精确动作。一看起来，那像卡达车还是汽车的齿轮箱啊，这种精确的一致性，跟他靠神经系统是无法度办到的。那神经传导所花的时间，对于这款惊人的协调性来讲，时间相对长啊。神经的传导已经这么快了，比如说我们卡镜头去拱掉，我们马上感觉到痛，这样一个距离从打到到你感觉到痛花多少时间，可是这样短的时间对于需要很精确的一致性同步性的这种动作要够嫌太长哦。那演化而来的齿轮机制和伊苏斯夜蝉只需要将神经讯号送到肌肉，产生大致相同的力量，那当其中的一只脚开始运动的时阵，这的齿轮对带动另外一只脚几乎同时开始运动，创造出完美的双脚一致性。这对运动的人一定真会当了解这个一致性有多么重要。你要像讲你要投篮，打篮球要投篮，像说罚球线罚那个投篮，好的，有啥物有的人两手，有的人用一手。如果你要用两手投篮的时候，那个两只手的一致性的非常的重要，协调性非常的重要。咱若不是职业选手对吧？好，咱若不像人家在练习，那大部分的人拢是惯用右手，你是不是右手靠无力？那这样子，当你两只手同时抓着球推抛出去的时候， 一手靠力，一手靠不力，一手靠紧，一手靠慢，只要一点点方向，一对偏去呀。啊，像讲你的个准啊，一手够靠紧，一手够靠慢，啊也航道的歪去呀。好，所以动作的一致性，对于这叶材的跳动，应该是非常的重要。哦，只要这款的构造，那对伊苏斯叶材来讲哦。骨骼是用来弥补脑部和神经系统的不足之处。齿轮的这个机制啊，它只出现在年轻的伊苏斯叶蚕身上哦。等这类叶蚕长大成熟之后，诶，这个齿轮的没去啊。啊，为什么会这样？科学家是猜测说，这是还没有成熟的年轻伊苏斯叶蚕以蜕变的时间哦，规组的骨骼都换掉啊。啊，经过这段退换了后啊，齿轮抓破坏了，无法再修复了。你看这么小小的一个动物，它的齿轮就相当的精细了。一共一体内每个齿轮带大约400微米长，差不多50个到10个齿轮，后脚两边的齿轮数是一致的，齿轮比是1:1。那动物界不是只有伊苏斯叶蚕有齿轮而已，其实有一些动物也有装饰性的齿轮构造，装饰性的就是没实际作用啊。比如说齿轮龟的脚啊，跟齿轮虫的脚这么拼，不过它的功能性的齿轮还等待进一步的研究，或者是说已经被演化淘汰掉了，剩下那些齿轮已经没什么功用了。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啊，那既然是演化的话，为什么不具功用的齿轮还留在他们身上哦？啊，这家伙不画多用相片和大家看，不然你会觉得啊，有够奇妙的啦！它真的长得就是一个齿轮的样子。这种机械性的构造在动物上面发现的，所以人不是第一个发明齿轮的动物，啊，那是谁发明的呢？大家去想吧。出来，唔知大家会记得无？顶直接甲大家介绍这个架身啊，因为一出影片叫做《拔一条河》，啊，介绍着架身的特产是蚵啊、笋啊、啊甲化石。啊，讲着蚵啊吼，咱想着讲蓝屿，蓝屿也著名呢，就是用蚵啊做主食。那今天有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蚵啊产内面的小小的世界。哎呀！当你靠近泥土去看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真的是太奇妙了。所以咱那块物件是，唔当一直拢徛哼哼、徛关关，那会产生高傲的心。你哪贴近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不足，那种谦卑才会跑出来啊。这蚵仔是什么款的作物哈？所以因为种蚵仔用蚵仔做主食。啊，咱在蓝屿一个小小的岛屿，土无济，地蛮贫瘠的啊，所以应用蚵仔做主食的表示讲，这个蚵仔一定是一款真刻苦耐劳的植物，以对环境的要求无关，好，它有强劲的环境耐受性，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不简单的植物，啊，伊其实嘛都应用的哦，不要小看蚵仔，人讲很容易种、很容易长的东西叫做草根。不要这样讲人家，那是做伟大的一款植物。那基本上，给他给你直接讲蚵仔，你去看蚵仔产里面的生态。在蓝屿里面哦，诶，老人家讲蚵仔产的坑唔通去破坏。这坑是啥物坑？就是芝麻的坑。产里面有芝麻，伊讲有芝麻，较袂有鸟气。那产里面的鸟气嘛，唔通去甲挂，因为鸟气会食落来。鸟气上爱食金箔的，就是福寿螺啦。那种危害稻田很严重的，对国外引进的福寿螺本来是要做食用的，不过后来发现说它的肉不好吃，有些土味不受欢迎，结果引进来的人竟然跟乌白蛋，造成生态的大浩劫。哦，鸟鸡会吃福寿螺，啊，不科学是说它不吃福寿螺的卵。我们常常在那个水塘边或是田地看到那个水草上面有一坨一坨桃红色的东西，黏在叶子顶端，那就是福寿螺呢。我人家写的呢，很奇怪哈。那他说，有芝麻比较没有鸟气，有鸟气也没要给它挂，所以说它 整个是一个食物链哦，一个生态的平衡哦。尿气虽然说会加蚵仔，不过尿气嘛，尿气的作用不是说因为它会加蚵仔就忽略掉它的另外一个优点哦，早给它挂，早给它抬掉，也不必这样子，它自然而然有一个平衡在的。那蓝屿的玉田耕作除了在意水源维护跟遗传多样性的经营之外呢，蚵仔田里面的各种的生物也是重心的所在。蚵仔田的作物不只是给达悟族作为主食，也是各种动物的食物来源，比如说哺乳类的有白鼻心、鬼鼠、亚洲家鼠、小黄腹鼠都会来吃蚵仔。啊，不只是这哺乳类动物，像说食虫目的长尾摄取呢，也在这田间跑来跑去来吃啥吃糖。所以因为蚵仔田有很多动物在共同照顾啊，这免费请来讲啊，咱给他一点蚵仔来做补偿嘛，是应当的啊。啊，在蓝屿啊，有百多种的候鸟啊，大部分都是水鸟。那像这个鹭科的鸟类哈，它可以作为天候变化指标的鹭科鸟类，还是说季节指标的恒鹬科，还是鸭科鸟类，还是等于住在岛上的田鹬、红冠水鸡、白腹秧鸡，哦，蚵仔田嘛是因看妇女做伙工作的场域，因伫田内边往那里倒假糖，还是倒假水里面的动物，也是挺忙的啊。这个两栖类的虎皮蛙、黑框蟾蜍、泽蛙，就看明两班轮替，鸟啊做日时，四脚啊就只做暗时，来维护这个蚵仔田。那来听听听老人家的讲诶哈，你会得到很多的知识跟智慧哦。也许他们不知所以然，但是他们知其然，那我们就可以去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子哈。有人讲为什么每当食四脚干毛鱼呢？啊，年长的人长辈的讲，我嘛知影这用来食，我干嘛去吃啊？难道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吗？啊，伫这款的对话来宾。这个生物所给出的意义就超越了食用的价值哦。细卡鱼是吃昆虫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罗马呢，谁那免来吃呢？那罗马是吃啥？它除了以水生昆虫做食物，降低病虫害之外，其实它不可食用的文化设计有一重要的生态角色。大人讲哈，以前这个豆丁馆有做些摩鱼。阿摩阿希会带来水源，唔好去改叮当。那呢，银野部落的水源地，西达遐的水以前真大港，唔过伫四年前，有一只像手只尼阿粗，阿摩阿希从两张了哦，这水源就变小了。那我们从鳗鱼这个中文字呢，看不出来也特别的意义。阿唔过那英语吼 ，swamp eel。它就有一个意思，一共会清除或是开辟水道，因是在这个海里面孵化了的游向陆地的水域，啊，哪小哪大只，啊，一边循着细小的水道到河流或是暗渠的源头，啊，因为它身躯会不停的蠕动，所以能够导出泉水。蚵仔田如果哪无水，等于无生命，哪无水，安尼水泉、网泉、蛤蜊、丁丁的淡水贝都无法度活，那因的壳都无法度提供大量的石灰质，预防土质酸化，甚至无法产生淡水贝成为食物的一环。哦，所以那那家蛤蟆、蛤，哎，淡水应该叫做蛤哈，还有不只是我们常吃的蛤，还有很多种的贝类，因的壳一旦维持土壤的酸碱性哦，啊，这些无恙像。弯刀尾鳍鱼呀，然后这个如果说鱼缸的水酸性比较强的时候，鱼缸内边的肉类或者是一些贝壳类的动物哈，因为壳慢慢扭起。我们也有放一些珊瑚，从海岸边去等那种破碎的珊瑚啊，过来那些珊瑚也一滴扭起，一滴扭起，所以说他们在释出他们的盖子来平衡这个水的酸碱性。也就是说酸性会把这个盖子侵蚀掉，但是这个就会综合掉水的酸性啊，所以一共在贝类、 可以预防土壤酸化，就是这样子的道理。啊，除了短波的生态之外，我要产来宾还有很多的植物，像地木耳、葛仙米藻、蛮江红、青萍。那现在植物有非常高的能力吸附空气中的氮气，转化这额外养分，这是生物过氮的肥田方式，这就是当地居民的一般尝试啊。所以他们老人家就说卡碰可能是这样念嘛，葛仙米藻是很好的藻类，也会让蚵仔生得较紧。那有卡碰的标识，蚵仔产当年都有水，但是如果太多的时候也是要平衡一下给它捡出来。那葛仙米藻跟地木耳同样，也是丝状体外面有个共同的胶质衣壳，可以发挥固氮含氧养分的功能。所以看起来就是一碗一碗金金骨骨啊，嫩嫩安尼，那就是它的胶质的衣壳，啊，当个蛋包起来。那还有满江红啊、蜻蜓的叶片，已充满了多年一夜空腔，含固氮的蓝绿藻共生。啊，这款的繁殖力有够强诶，它除了提供养分之外，伊每四五天就会增加一倍繁殖速率哈。长得这么快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对于田间的杂草跟水绵会当达到抑制的作用。哎，你看一个小小的蚵仔产来宾哦，就有这么多的小生命替他互相帮忙。阿姆哥哈，这样子的生态循环在兰屿也是可以破坏掉啊，因为现在的传统习惯跟不上环境的改变了，外来的物种偷渡进来了，这阵这轮机安尼礼拜，啊，随着交通的频繁，一一的跑进来，结果呢，影响着蚵仔产的自然耕作，尤其是这个甲产来宾肥分的禾草，甲一只蚵仔的金宝螺，就是福寿螺，因讲这款的草啊，是台湾来以前完全无这款的草啊。我们想要辛苦一直慢，啊，这些福寿螺、金宝螺害死人，不知道什么人给炸进来，捡都不刷，而且一直咬蚵仔，蚵仔都生得好细，哦，啊，这蚵仔产的经营是这多数形态里面能量转换上最成功的机制，那东西是过去粮食最少输入的地区，不过当耕作模式跟食物文化改变了后，水蚵仔产渐渐转走入历史文化的消失嘛，好，这优势也不复存在。因为讲，有些长辈也无贵心了，都无人通去照顾蚵仔产，啊，身体阁无好，无法度常常来收草。那伊阁唔知变哪用杀草剂，叫规罐拢甲倒落去。啊，虽然杂草变少，唔过发现伊田内边的蚵仔生得好势。即卖种子啊，就是迄个蚵仔根啊，很容易熄灭。熄灭意思说死翘翘无生命，以前三年才修一遍，现在一年就要修，所以就要用什么换的方法来可以生较紧，这样子的做法呢，反而让以前能够自然长好的作物变成长得不好。虽然说杀草这一段代替绝棒的功能啊，农药取代传统以夜光螺、水蛭螺散发的石灰质作为有效的巫术力量退敌，不过看起来很有效，但是杂草没有除尽，虫害没有减少，反而出现更多来不及认识就闯进来的异形，哦，外来种啊，好多者来不及认识的地方知识就从此消失。那对家台当看到传统的农耕方式看所谓的科技的农耕方式也优缺点，一切都没求紧求多的状况之下，真的就会破坏原本自然的运作的模式，它的整个平衡的机制。有时候你仔细想想，真的会得不偿失。我们真的有需要那么多吗？其实很多情况是浪费掉，还是贪心造成的需要。我们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需要那么多。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登来咱的故乡那里到。啊，最近九月这么的热闹哈，中秋节四天连假，大家想要佚佗？那这个九月正中，大家那想要看足精彩连续剧啊，宫廷大内斗这款的刺激。那新闻都几乎被这个正中的版面给占住了啊，近景内特伦老晋红。苗栗馆馆长老建宏一款图利自己家人一款的恶劣的做法，窃占国土一款的做法，等讨论的如火如荼的时候，突然又冒出一个九月战争，好像这个老建宏一旦暂时松一口气哦。但是有许多人不屈不挠，我对这新闻知道，所以还是有些人去老建宏一道的抗议。连熬还有一个我们新闻也比较少播的这个。修改水土保持法，这做恶劣的话，麦大家有注意点吧，不要只忙着看战争，然后就忙着玩，然后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东西，关系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国土的一个法。像台湾护树联盟的话，他可以来抗议这法。啊，前几天他就真的去雷静波抗议。那发起人张美惠说，咱的国土对当时开始一再崩坏，山林在破碎。风灾之后，山路柔肠寸断，行道难，难于上青天。不过最阴的所在，黄泥滚滚，耗费巨资的水库却变作泥库。有人说台湾环境有三害，第一，哦，三害就是山崩，来就是淹水，来就是土石流，啊，更加严重是欠水的问题。台湾是个海岛，经常都会下雨。水量也很大，可是我们有缺水的问题哈。那这款滥用大自然，仿佛像一个败家子在滥用自己的遗产，败坏自己的信用一样的开发方式，已经带来严重的后果。不过，雷进博国土区域计划跟行政院水土保持法修法草案，竟然是跟永续国土的政策来背道而驰。因为这个修法在新闻顶馆好像不是什么重点的新闻，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修法的主要内容。用解编172万公顷水源区的土地，是水源区的土地哦，解编水库集水区用地，将来配合内政部订定的国土区域开发计划，这解编出来的集水区的用地、水源区的土地可以买卖，可以租出去，只要管区政府在这乡乡承诺做好水土保持，就可以开工厂做垃圾掩埋场，甚至是存和废料。再来，水土保持法第20条，水库及水区原有40公尺保护带的限制，保护带是历年来中外学者研究水库及水区避免土石流、崩塌等必须要的设置解编保护带，被怀疑是日月潭向三地区跟孔雀园将来开放给中资 BOT 投资护航有关。这个话哪几鬼？水库将以超光速速度破坏殆尽，还有解编6万多公顷的保安林。保安林一旦恭喜环境保护的最前面的士兵，喜森林环境为特定公益功能为目的而设置的保护林。哦，咱近节嘛，有甲大家介绍到台中山阳坑的保安林，在那边有不当的方式造林的，在森林中造林的问题。那保安林是要保护这个国土有特定的功能的，啊，借着森林跟植物的树冠、枝叶、干等等来截流雨水、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美化环境。那在外交修兵的政策底下，连水土保持局来个解编保安林。对，进行开发，这几十年来造林政策不是成了一个最荒谬的笑话吗？进前讲要做哪做做的，然后现在要再给撤掉，啊，咱的国家的钱是安定在开的哦。再来，水土保持法第17条，这个国土破碎就需要休养生息，一个中央级的水土保持局竟然修法 将水土保持与开发的问题授权下放给地方可以变更或者是废止特定的水源保护区。就等于把这个权利放出来，这个整个国土的水土保持保持的统一性的做法啦，地方的政府哈，它可以变更，它可以废止，安尼来带来实质性的毁灭性建设，伫地方财务困难、水土保持人才不足，而且地方首长容易放宽管制的情况底下，你看老金红的专案嘛，也让随意的用各种粗暴的手法来变更这些土地的使用途径。第二张，这是王国性的政权下放，以南岛为例，地界地方首长放任开发庐山温泉区，终于成为悲情城市，就是一个警惕。何况虚化掉会造成地方变本加厉的卖足地求荣，而且还会带来万劫不复的灾害。在水土保持局公听会里面，台湾河丘团体联名用力的反对修法，认为这件修法，这个法修到有够恶质，修到有够奇怪，不管正经的什么条什么台的政权，都绝对不放任，不敢放任污染水源。水是生命，台湾的降雨量是全世界第三，不过欠水量是全世界排名第十倍。这款畸形的现象也常常造成缺水跟淹水齐来，土石流跟山崩共发。这个一个人把水源区的土地开放，那水保局的官员一道反驳说，水库及水区的开发利用还有国家公园法、森林法、水利法等等法规，因此水保法修正不会影响水库及水区的治理，绝对不全面松绑的情形。不过事实证明，根据内政部所定的国土区域计划是专门的改变国家公园、森林法跟水利法等法规，你说这是不是骗很？一方面跟你说，没这个法之后还有另外别的法来规定，不过他不跟你说另外还有一个法要把这些规定抬掉，所以这一套又有一套的修法，松绑过去再穷再苦都不能松绑的水源地跟集水区，这款加速型亡国法让关心环境的人都会感到非常的惊讶。那有一个政府是这款的做法，就算说蒋介石、蒋经国，他没把台湾当作他的厝，是把他当作一个跳板，而且殖民政权，他们就没这样做，竟然在台湾几乎可以说是生活了一辈子，而且总统马英九他管理之下的团队，竟然是这样，摧残这个生意用意的所在。环保团体的说，台湾已经发生很多抢水的争夺战，水库用水不足，导致超抽地下水已经造成很多所在地层下陷，国土消失中。在极端气候之下，台湾的水库预计已经是严重到20年来的面临最恐怖的恶果时，这个比粮荒、油荒更严重的抢水战争将造成台湾成为无人可住的鬼岛。啊，咱来看台湾生态学会蔡志航秘书长已整理的一些资料，供近期相关法案的松绑。2013年6月14号，行政院院会通过水土保持法部分条文修订草案，修法前的水保特定区占山坡地的 78%， 修法之后剩多少？ 78% 之后剩多少？涨了趴一块笑话再出来。那7月17号环保署提出环评法修正草案，松绑环评范围，包括水库集水区跟自来水保护区部分的开发案，可以不用实施环评。水库集水区是很重要的所在，是水管的所在，自来水保护区也是跟大家饮水安全有比较关系的所在。不过现在有一部分的开发案不用实施环评，照理说这应该是都不要改开发的，各个基本上环评都可以算吗？再来，2013年8月15号内政部修正通过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以农牧、林业、养殖、交通、水利、生态保护加国土保安订定的使用地，增订的农村再生设施，容许使用项目跟许可使用细目跟附带条件。这个月2013年高委才是内政部提出全国区域计划草案，删除水库及水区公有土地出租让售限制相关规定。那水土保持法松绑之后，水土保持特定区域降值下来就只剩下16%。原本的法条水保特定区占山坡地78%，修改后只剩下16%。农委会水保局在8月14号有办公听会，营工修法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私有土地所有权人应有的开发权利。原法条水库及水区皆为水保特定区，限制开发，故此修法将放宽土地所有权人与水库及水区的开发行为。不过台湾生态学会他说，国家的法令修改目的应该符合公众利益，不过这次修法目的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修法应该是用国家社会总成本来评估，修法应该进行环境强制性的评估。不过到目前这一切都没有看到政府的说明，政府就要滥散修法，这不是政府应该有的作为。那所以就会有一个质疑出来了，义大游乐世界是在高平溪自来水保护区跟集水区，这边的修法是由杨秋兴政务委员提出来，是不是可以要让义大世界就地合法，是不是就像特别费除罪化的另一种翻版。那之前有说到水库，水库边啊应该是要有很大的保护，再当加长水库的寿命。啊，现在来看我们的水库，政府公开在网站上面的水库淤积资料，详细的版本是2010年，用这个资料来分析啊，这个重要的水库有96座，在台湾本岛有67座，啊，在西边呢都有61座，啊，目前呢水库淤积非常严重，在20年内会完全填定的水库有6座哦，分别是五界坝、吉吉蓝河堰、士林蓝河堰、尖山皮、古关、鹿寮溪。那20年至50年的完全填定的水库，水库变土库有8座，哪8座是荣华坝、白河、雾社、南化、石冈、马鞍坝、德元皮、直潭。50年至100年的填定的水库有8座，分别是天伦坝、大埔、曾文、阿公殿、乌山头、石门、德基、宁德。在水库因为这些淤积的问题，全国96座水库，2010年也蓄水设施总容量是21亿3070万立方公尺。那一等多少年没加固也会淤满的水库22座，也总容量是12亿501万立方公尺，也损失达到大概56.5%。那照这个监控来看，目前的水库及水区保护都已经来不及了，保护已经不够啊！啊，也不是增加保护，而是松绑解禁开发，这是不是冲击到国家安全？大家没注意，当天没时准，是不是国家安全的问题？那除了松绑水库及水区国有地的租售跟饮用水保护区、自来水保护区的开发限制之外呢，全国区域计划草案也嘛出不了原住民的宽限，这已经侵犯到原住民族保留地了，以后原住民族无处容身，这是政府大赢人的事情。后来政府可以为着某一些人的利益推翻之前政府所做的符合人权、符合 富国平等的政策。那这款的发修落去，唔呐，水库更加紧的填填，你看够一个问题，就是污染的问题，伫水库的水源处污染，因为它在非工业区的丁种建筑用地，十公顷以上工业园区的设置也松绑了，就是十公顷以上的面积也不必送交内政部区域计划委员会来审议。对于小型工业园区的审议也松绑，也简化了。如此一来，咱进前所做的努力又都白费了。工业污水更加容易污染附近的土地和灌溉用水，而且都市计划政策环评也改由地方政府自行审议，如此更容易流于黑箱作业。对这种种的恶劣的修改啊，和台湾的国土愈来愈危险的修改啊，咱的环保团体啊的积极的反对水库集水区松绑开发，反对国土不当利用与工业的松绑开发。伊讲内政部长李鸿源身为水利专家，即马煞提出破坏国土、造成水资源枯竭的恶法跟不当国土区域计划，所以要求内政部撤回全国区域计划草案，要求行政院撤回水土保持法修订法案，要求环保署撤销环评项目修订，待环资部成立之后再全面检讨，而且修订进展并应该先进行政策环评。好，其实这个修法对台湾影响非常的大，大家忙着在看九月战争的时候，也不要忽略这些恶法危害的台湾国家安全的法条的修订。今天我们的故事呢，到时间就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Just said